各位师兄晚上好。周五是我们学习这个维摩诘经的时间啊。今天还是请这个刘继峰师兄带下课。我们上次讲到方便品第二的第二段啊，我们还是接着上一周的内容来。那刘师兄请上麦吧。
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之前郭老师讲了的这个维摩诘经方便品，接着往下学习。如果后面需要郭老师重新讲，然后郭老师再重新讲一遍就可以。我们直接开始贴经文。就中间过程中啊，就是一块讨论一块学习，因为这个临时说的，我没有准备很多，我没有看很多东西，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说的不对的时候，及时指出来。有些地方我们大家一块来讨论，一块来学习。我把这个上次学到的这个先贴一下。哎，上次应该是说到这些，我把这一整段呀都贴上来，直接一次从头到尾读下来，然后读下来我们再从那个从上次讲解结束的地方，我们再开始一块学。上次说到这个就说是维摩诘经，维摩诘啊，维摩诘大士，他是视线为生病，然后住大菩萨呀、啊，或者住这个大夫长者呀、啊，他们都去问疾，然后问疾病的过程中呢，这然后维摩诘就给大家，然后说种种法，然后这时候就说的是这个，以其方便故现身有疾，就是因为维摩诘大士啊，这时候是现身方便才来这个才现的是这个疾病相。并不说是他那地方真生病了或者是如何，是说是这是度化众生的方便，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几诸王子病于官署无数千人，皆王问疾，其王者维摩诘应以身疾广为说法。说什么法呢？就紧接着下面的这个一整段，这都是说的当时说的那些，说什么助人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速朽之法不可信也，为苦为恼重病所及，助人者此身如此身，明智者所不哭，是身如巨墨不可搓磨，是身如炮不得久立，是身如烟从可爱生，是身如芭蕉终无有间，是身如坏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是身如影从夜缘现，是身如想主助因缘，是身如浮云虚于变灭，是身如电念念不住，是身无主为如地，是身无我为如火，是身无受为如风，是身无人为如水，是身不识四大为家，是身为空离我所，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是身无作风力所转，是身不净秽恶充满，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早遇衣食必归磨灭，是身为灾百衣病恼，是身如秋景为老所逼，是身无定为当要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惧应戒诸入所共合成。这就是大师这个现身有疾的时候呀，祝国王大臣去问计的时候，总体说的就是刚开始就说这个，就一整段都是说这个身体是怎么样，我们这个色身是如何如何，就说了无非就是空花水月梦坏泡影，然后他就说得很详细。上次说到就说是说到这个世身无主为如地，说到这地方，然后把这个呆令拿出来，然后再一句一句贴着这个贴着这个僧照的注解啊，贴着这个僧照的注解来的一会学习。我把这个注解贴上来。世身无主为如地，就是说我们这个色身呀，它根本没有一个主宰者，或者是它没有一个主人，就好像是这个地大一样，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像这个土地一样，谁先来了谁就把它占住了。但是呢，这个土地，这个先来的人呀、啊，以后也会走掉，有别人又来住在这地方了。所以说是，这就是流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而已，都是在流转，它根本没有一个主宰者，也没有一个主人。 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在这地方说的意思就是十月地无常主，就他没有一个常住客，他不说是有一个主人啊，一直在这个身体之中，一直在这个身体之中，或者是一直在这个身上。如果一直在身体之中，那这个身体之中一直有这个主人，那这个身体应该不变灭不坏灭才对。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都是头吃头没，一会为人，一会为马，一会为畜生，都是这样。所以说是这个色身呀都没有主宰者，没有主宰者，或者是没有实物，没有实物。所以他就说是强者得知，就是谁在这地方呀有能力有本事，他就站在这个地方了，就以这个地大，以这个地来做比喻，打比方，比方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色身也是如此。所以说身亦无主，随势而变，只不过是随着这个时节因缘的变化而在变化而已。就是有强者来了，哎，这块地方就属于他了。那么有强者来了，或者就是因缘合合而成了，那么这个色身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合合而生，那么这个色身也不一定能显现出来。这就说是他视身无主，就是没有主宰的意思。病至则恼，有这个身体啊，那么生病的时候呀、啊，就生种种忧恼。死至则灭，就是这个因缘和因缘聚散啊，这就死掉了，这就死掉了，也就灭掉了。一会生，一会灭，这里面哪有主宰者呀？就是这里面哪一个是主宰者呀？如果有个主宰者，他应该可以主宰生，可以主宰死，可以主宰生，主宰死。就是我们常说禅宗的那个公案里面就说到什么呀？说到日间浩浩做的主吗？做的主吗？就是你这能做的主呀，你就肯定是不为念者，不为紧牵，或者是你想起什么念就起什么念，你不想起念，一个念都不起，这就是做的主，这就是做的主。那么在身体这地方也是如此，你若能做的主呀，那就是想生则生，想灭则灭，不生则不生，不灭则不灭，必然是如此。若不如此，咋会有主宰？咋会称之为主呀？如果不能做到这样，那就不能称之为主，不能称之为主。所以是病死至则灭，就是一死呀，这个身体就坏灭掉了，坏灭掉了。那生一会死，那这个主人在什么地方呢？根本就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主宰者。所以说是缘散随缘，不得自在也。这都是聚散随缘而已。我们现在显了这个身体，或者我们这个有这个色身相，或者有别的相，这都是因缘合合而成，或者都是因随缘聚散而已。缘散了，这些东西都灭掉了，都灭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空花水月，都了不可的，都了不可的。所以在这地方呀，他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释迦佛在这地方，在那个波罗那国，也就是鹿野苑的地方，初拽法轮的时候，就说四谛法，说什么呀？苦空无常无我，就说这个四圣谛。为什么呀？就先从这个众生的这个实际角度出发，众生的实际角度出发，就是他有色身呀，有色身不知为苦呀，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这个世身是什么呀？身是无常。真是无常，无常为苦，无常就是会变灭，会坏灭。不要以为现在色里康健，一切都很健康，一切都很开心，但是一会呢，这个生病病苦来的时候，那就痛苦的不得了，那就痛苦的不得了。所以说是刚开始说的说法呀，就说是苦空无常无我，就说这个。所以维摩诘的大师在这地方说的也是这一切，就是世身无主，世身无常，都是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呀，众苦所逼，众苦所逼，就是身在这个轮回之中啊，但这都一切是苦，没有一个不是苦的，没有一个不是苦的，都是苦。都是苦，所以说在这地方上升起厌离之心，或者是升起希求解脱、希求涅槃之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诸佛出世说法，刚开始说的都是一样，没有二致，没有二致。哎，这就是前面鸠摩罗什的这一句就说完了，就是他的注解是这样，他的注解是这样。然后后面是僧肇法师的，僧肇法师就是夫外事外行皆四大所成，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呀，一切事物都是第四大火风地水火风假合而成，在外则为土木山河大地，就是在外能显现什么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四大假合，在内呢四肢白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骨头，这个坚硬的这一部分，支撑的这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地大。那么所谓的这个火大呢，火大就说是温度，这个有体温呀，一会热了一会凉了，哎，这就是所谓的火大。 那么所谓的分大呢，分大就是这个呼吸啊，出入吸，出吸入吸，这都是分大，这都是分大。那么所谓的这个水大呢，水大就是身体的这个血液呀、汗液呀、津液呀，这些都是，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色身啊，也是由四大组合而成。不光是我们的色身，一切事物都是由四大组合而成。就是推己及人，从我们这个色身出发，一直到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但凡能所见所知的东西，都是四大假合而成而已，没有一个不是四大假合而成的。所以说，聚而为身，散而为死，就是因缘合合而成，因缘聚会了，哎，这个缘熟了，它就改得这样的果报，改现。展现就是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相貌相状，展现出这样，也就我们楞严经所说的这个共业改现，山河大地别招来了十二类身，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这都是改现而成，就是因缘和有因缘成熟了呀，那就能改现成这样的果报。所以说因缘而散呢，这就为死，这些东西就灭掉了。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老死之后呀，生老病死，到老的时候呀，这个身体再也没有这个和之相了，这就散坏了，就是这个因缘聚散了，那就这个身体就灭掉了。所以说是生则为内，死则为外，内外虽数然大其大不已，就是这个虽然说是一说这个外面的山河大地和内在的这个四肢百体啊，但是呢说到四大的根本上啊，它是没有差异的，都是四大假合而成，这个地方没有差异，不如内外四大类名无我，就是用这个呀，用这个因缘假合来说什么呀，来说世身无我，我们这个身体啊是没有我的，或者就是根本是没有一个我的身体，根本没有一个我，哪有一个我呀，没有一个我，就是凡夫的见解啊都是以身为我，这就是所谓的身见。更修学佛法了之后呢，就有了所谓的边见，就说是要么就坐在这一边，要么就坐在有边，要么就坐在无边，这就是所谓的边见。当然后面的还有什么戒进取见、见取见这些，这就是所谓的不正见。比如说四大类名无我，就是用这个方用从这个四大的角度来说，世身无我。身这个如外地古今相传，强者先宅，故无主也。就说是就意思呀，这个地方呀强权掠夺，谁先来到这个地方，谁是拓荒者，哎，谁把这个地方住下了，那他这就是这的先主，但是呢在后面来个比他更强的人就把他改跑了。所以说这个地大哪有主人啊，没有主人，这个地上没有主人，用这个地的无主啊来类比，我们的身也是一样，就是外地无主的内地自然无主。就是生亦然而众缘所成，缘合则起，缘散则离，何有真宰常主之者。就是这呀，是不光是这个地是如此呀，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那个在这个智者大师他的著述里面啊，他就是通过就是外和内的角度，通过外在的这个地大来分析外在的地大的特征，然后回归到了外在的地大既然是如此的特征，那么我们身体所谓的内的地大也是这样的特征，如果外在的地大没有我没有主宰，那么我们推己而来，我们的这个身是身体，我们是四大组合而成的，这个地大也是无主。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我们这个孙兆法师这地方呢，他就只是不是从外内的角度来说，就说是既然说是这个既然说是这个地他没有这个主宰者呀，那么我们的色身呀也是如此。所以说是众缘所称，缘合则起，缘散则离，何有真常主宰者也，就没有一个主宰者，主受人是一我，义利似名也。就是这地方就说是呀，就说是假名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而已，假名有地水火风四大，这就是第一句，世身无主唯如地。紧接着就说是世身无我唯如火，既然地大是如此呀， 既然地大是如此，就是用地大来类比世生无主，那么不光是地大，从这个风大、火大、水大这三个角度来说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就是用地大来涵盖了其他三大，用地大了这一个特征，这一个方面来涵盖了其他方面，从其他方面来说，世生这个我们的这个色身呀，也依旧是无主的，也依旧是无主的，就这地方不光说的是地。也把其他的涵盖了，然后从无我的角度呢也一样，无我的角度就是从火的这个火大的这个角度来说，就像火一样，是生无我唯如火，十曰鸠摩罗什就是凡烧林也唯生正烈，若勇士成圣至圣时也，时而求之非有敌也，生亦如是，就是我们那个火呀烧那个林野的时候呀，噼里啪啦那么大声音，好像是有我，实际上呢这个凡人就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呀，有种种火大组成，有火大组成，有四大组成，其中有火，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是，既然说是火大，如果是有我，那么外面的这个火就像燃烧这个林也一样，燃烧这个竹林一样，燃烧这个树林一样，它也像唯神正烈一样，那它是不是有我呀？其实并不是如此。那外面的大家都知道，外面的火烧那一片树林的时候，虽然发出来了声音，但它根本没有我嘛，哪有我呀？没有一个主宰者在那里。所以说是用这个类比的方法来解释，世生无我亦如火，就像火一样，也没有主宰者，也是无我的。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打了个比方，这个地方啊，就是先前他是有人这么问，就是有人这么认为是什么呀？就是外道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是有主宰的，就像火一样，是能发出真正声音，或者能让我们行住坐卧，能让我们这个能有种种音声，哎。这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我，这时候呢，罗什法师他就从这个外面的这种角度来破斥，既然你说这个发出音声就是有我，那么火烧树林的时候也一样发出了声音，那它是不是有我呀？那它明显不是我，所以说既然它不是有我，那么我们内大所这个所能形成音声，这也不是有我，就是有这种稍微有一点点逻辑推理的这种意味在。所以说生亦如是，举动云为心造外端，或从或而观，若有载也，从或而观若有载也，寻其所诱非有我也，非有我也，就说是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有主宰者，好像是能形成这种的这个音声呀，能形成种种的动作呀，能造作种种事呀，但是实际上寻求它的根源是根本无有我的，就是都是假合而成。你如果是从这四大的角度，哪一个是我呀？四大哪一个是我呀？地大是我呀，还是水大是我呀？既然地大水大，如果地大是我，那就不应该容纳得下水大和火大，其他也是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说是这四大假合的，就说是背后呀，根本没有一个东西是我。教曰：这僧教法师就说是呀，纵任自由谓之我，就是他解释了什么是我呀，就是纵任自由，就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自由自在，这能做得了主，这才称之为我。但是呢，外火起灭是由心呀，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呀？它是有柴有木头，有了柴火木头，然后它才能着起来。如果没有柴火木头，那你怎么起来啊？那就没办法起来。也就是既然没有柴火木头，没有这个缘了，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缘了，那么这个火都起不了，那它就不得自由，不得纵任，这就说无我。所以说火不自在，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我呀，就是自在，自由自在，就是任由主宰的意思。那么既然火不能如此任由自在，那他就是无我。既然那他无我，这世生也是如此，世生也是如此。所以说火不自在，火无我也，外火即无我，内火亦已然矣。就是外现的这种种种火象没有这个是无我的呀，那么我们所谓的四大这个内火也是无我。 这就是从这种角度来说的，从外和内的角度，外呢就是现的是这个火象，内呢就现的是这个温度象，或者是温热的这种象状。外现的这个大火没有我，那么内现的这个温热象也是无我的，不能因为一会热了一会凉了就认为这背后有个我，实际并不是如此。如果真有个我呀，那你就是想热就热，想凉就凉，应该是这样才对。实际上并非如此，你出去到太阳底下它就热了，你回来待在冷库里它就凉了，这都是因缘，有因有缘。既然有因有缘，那么因缘所和合所生，我们就说它是无我的，它就是无我的。就是说这个角度，就是从火的这个角度来说是无我，不光从火的角度，从其他三个角度来说也是一样，也是无我。然后下面就是是身无受，为如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呀，它没有长短，没有长短，或者说它根本没有寿数，就像风一样，随风而至随风而去。那你能说这个有寿命吗？你不能说它有寿命。风哪有寿命啊？风没有寿命。所以罗什法师就说是，虽飘扇鼓作，或来或去，就飘荡呀。扇就是像这个扇子一样，扇来扇去，一会来了，一会去了，或来或去，直具气流动，就是风就是这个流动性，它的特征就是流动性。非有从身受也，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实际有个寿命的长短，不能说它这个风在这地方停留了多久，只能说它一会来了一会去了，它是根本没有寿数的，没有寿命的。那么既然说是外在的风像气流一样在流动，也没有寿命，那么我们的色声也是如此，也是没有寿命的。呼吸吐纳行作语言以假气而动，非有受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呀，真是在这呼吸呀，在这说话呀，都是假借于气，就是内气啊，假借于气在动，只是这样而已，这都是假借于别的东西，就是有缘了，就是有因缘假合了。就是我们说话呀，我们为什么能说话呀？首先我们要有舌头，我们这个喉咙这边要好，你还要学会，你还要有气，有空气，这样才有种种的因缘呀，有种种的因缘你才能说出话来。你如果没有这些因缘，缺掉一个因缘，你的话都说不出来。所以说是你能说话呀，能运作呀，这些啊都不能说明有我。就是说非有受也，并不是说是真正的就有个时间的长短。然后孙照法师就说是呀，长存不变谓之受。什么是受呀？就是一直在这儿，不应该有变化。就是这个风呀，要么就刮，一直在这刮，它从来不变，也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小，也不会变有，也不会变无，也不会变有，也不会变无，这才是所谓的受。而外风激起飘鼓，动止无常，风无受也。就是我们外在的我们所能感知到的这个风呀，它都是一会飘荡，一会来去，就是时而来了，时而去了，时而轻微，时而狂风大作，这都是在变化。借着变化，你怎么能它称之为它这个是受呢？你不能称之为它是受。所以说是，这都是动之无常，没有常相，没有定向，不一定是这样。所以说无常分即无受也。就既然说无常，既然说一直在变化，那就不能称之为受，所以说是是身无受为如分，就像分一样，也是没有受数的。外风即无受，内类可知。就是外在的风向是没有这个不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内在显示出来的这个呼吸啊，那也应该是这样。这个呀，就小乘呀，刚开始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呀，他就也说到这个呼吸吐纳，就是说这个寿数呀，就说是以说这个就佛在这地方问呀，哎呀，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寿命有多久呀？或者寿数有多久呀？有些人就回答大概有三五年，或者大概有四五年，有些人呢回答就大概有两三年。那么还最后有一个，他就说是，哎呀，我们哪有什么寿数呀？ 出息不饱入息呀、啊，就是出一口气，然后你都保不定能不能吸到下一口气，你根本都不一定能保证。所以说，刹那之间就是无常，刹那之间就是无常，哪有寿数可言呀？没有寿数可言。哎，这佛释迦佛就是这在叹，哎呀，你是真正学会了这个关于无常呀，就是你是真正明白了无常，真正明白了无常。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出息入息啊，这些都没有常数，都没有常数，都是变化，或者都是无常。是生无人，为如水，就像水一样无人我，无人我。十月，沉静清明，洗涤成慧，取之方圆，随时所事。十二求之，为者敬谁？身亦如是。只见静止，应事而迁，假缘而成用，成数而行，想其所应，非有人也。哎，这个古人的这个说话说的就是，太很对仗。就是说，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像水一样呀，一会清净了，一会清明了，一会干净了。但是呢，因为它底下有尘埃，有沙子，那么一会摇荡的时候呀，它就又污秽了，又污秽了。这就是水的特征，这就是水的特点。取之方圆，随时所至。它一会顺着河道，随歪就歪，随直就直。遇到方的器皿呢，就显出方的水的形；遇到圆的器皿呢，就显示圆的水形。它就根本没有一个常形嘛，就没有一个常形，所以叫随时所至，就是随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随这个因缘，所能显现出种种相来，能显现种种相来。时而求之，为者就是你在这背后实际推求一下，是谁让它一会变方了？是谁让它一会变圆了？是谁让它一会变曲折了？是谁让它一会变直了？你在这地方推求，这背后究竟是谁呀、啊？你推求来推求去，发现根本没有一个谁，哪有一个谁啊？没有一个谁让它变方，没有一个谁让它变圆。但是呢，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特点，一会变方了，一会变圆了。所以说，推求而来，我们的这个色身也是如此。不管我们的色身如此，我们的六道轮回里面都是这样，一会是人，一会是二鬼，一会是畜生。这就是随缘而闲而已，随业力所牵引，或者就叫随业所牵引。被业力所牵引，就是一会改的这个果报，一会改的那个果报。但是你说这个业力背后有谁是主宰者呀？没有一个主宰者。因果的背后哪有主宰者？没有一个主宰者。但是呢，它的规律就是如此，规律就是如此。我们在这地方认假作真，认为有一个真我，认为有一个真我干什么呀？造了种种业因。造了种种业因，既然认为有一个真我，造了种种业因，那必然会有一个我改的种种恶果，这就是因缘果报，这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认假作真呀。你把假的东西当成真的了，所以才这随身就死，改的恶业轮回，改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果，就是因为我们在这地方认假作真。啥时候发现原来根本没有一个噪音的？根本没有一个噪音的，既没有噪音的，还哪来受果的呀？当然也没有一个受果的。这时候是起个假名，是什么呀？从因果里面超越出去了，从这个轮回里面超越出去了，这就称之为涅槃，称之为解脱，称之为解脱。所以说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从啥时候认为这地方啊，真正证得了无我，明白了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一个主宰者，本来都是了不可的，到这地方才能算是说是真正的脱离出来，真正的脱离出来。所以我们的那个达摩的血脉论里面就说是呀，佛不造因，佛不受果，他不造种种因，不造种种因。我们都是认为我们造了种种因，所以我们要忏悔，我们要做六度外恨，要做种种事来改的种种的果报。但是在佛那地方，他不造种种因，他虽然做了好多好多事，讲了八万四千种法，讲了49年，说了那么多因地法性，做了种种事，舍生似虎，割肉喂鹰，但是呢，他从来没造过这些因，从来没造过这些因。他既然不造因，那么佛不受果。佛既然不受果，既不造因也不受果，那就是佛无因果，他就不在因果里面。佛怎么会在因果里面？不光佛不在因果里面，一切众生也不在因果里面，一切众生也不在因果里面。哪一个在因果里面啊？你若在因果里面，那是你认假作真，你认为实有个造因的，你认为实有个受果者，在这地方所谓的因果就起作用了，所谓的因果就起作用了。你说啥时候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造因者，那因果拘束你得了吗？拘束你不了。轮回业力能束缚得了你了吗？束缚不了你，束缚不了你。所以说这地方称之为解脱，称之为涅槃。 对，达摩血脉论里面就是这样。但是这地方是波无因果吗？有些人一到这地方就是这是波无因果，从来没有波无因果，我在这地方没有因果不因果这么一回事，是你在这一说佛无因果，就说是把这个因果剥掉了。我们在这地方从来不是这么意思，从来不是这么说的，就是超越，超越就不在因果里面，不在因果里面。但是并不是说是把因果的规律破坏掉了，把因果的规律否定掉了，从来没有否定因果的规律。他那就是，他那就是轮回运行的这个规则法则，他就是如此，不管有没有我，他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就是这地方啊，并不是波无因果，并不是波无因果。所以说，在这地方推求，究竟背后有谁让在这地方随方取折呀？根本没有一个谁，哪有一个谁呀？没有一个谁。所以说，身体也是如此，色身也是如此，也是如此。直见禁止，应势而迁。就是一会进进，一会退退，这些啊都是随着外境迁移了，这就是众生的特点。众生的特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就是不是随念转，就是随境迁。为什么随念而转，随境而迁？无非就是认假作真，本来是假的，本来是假的。不光是我们这个色身是假的，色身是虚妄的，色身是无我的，我们的内念也是假的，我们起的贪嗔痴慢疑所造的，就是所起的种种妄想颠倒都是假的，没有一个真的，没有一个真的。既然不是真的，那咋会改的恶果呀？那必然不会改的恶果，必然不会改的恶果。这就是在这地方不再认假作真了。啥时候开始认假作真啊？认为这个起的种种贪嗔痴慢疑，要把这个贪嗔痴慢疑要对治掉，要消灭掉。这就是说是已经认假作真了。你认为十有个贪嗔痴慢疑，你十认为十有个这个种种的恶念，你要把这个恶念压服掉、降服掉、灭服掉，这就是认假作真。这就是人家作证。所以说是在这个老人讲大手印的时候呀，大手印的时候就是不做种种对峙，做种种对峙干什么呀？做种种对峙就是因为落在下乘，落在下乘意思就是因为落在这个认假作证里面去了。所以在这地方大手印是怎么样？既不造作，不在这地方把它压灭掉、压服掉、降服掉，不做这样的功夫，当然呢也不随之流浪。也不随之流浪，我不光是不管不压服他，我也不随他流浪，任他起，任他灭，他自就像旁人一样，就像这个河道里面的这个大河里面的水一样，水尽管去流吧，滔滔这个河水尽管去东流，但是呢，两岸的堤坝从来没有迁移过呀，哪有变过呀？堤坝都没有变过，堤坝永远在那地方立着的。这个河道河里面的水虽然一直在这变迁，但是呢，堤坝一直在这，水一直在这。水一直在这，就是那些波浪呀，那些浪花呀，一会起了一会灭了，一会起了一会灭了，但是呢水永远在这里没有变过。你不能说这个水起了浪花了水就少了，没有浪花了水就多了，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常拿这个水与浪，水与浪的这个做比喻啊。比喻什么呀？比喻就是佛性和妄念，比喻佛性和妄念。我们起的种种的这个妄念，起的这些东西，就认为它是妄念，认为它是实有的。我们在这地方做功夫，就这地方做功夫呀，很难，或者是很远很远，或者就是落入下乘，落入下乘。你在这地方对峙啊，就是落入下乘。小乘呢，小乘圣人呀，他就是从小乘圣者，他就是从这个四圣地，就是知道苦所形成的因，然后进而去修道，来证得寂静涅槃，就是走的这条路，就是走的这条路，就是你降服呀，就是降服。为什么降服呀？就是认四大为真，认这些因缘和合为真，认这些世间的这个轮回为真，认解脱涅槃为真，把这一切都认为是真的了，都认为是真的了。所以他那地方呀，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就是认假作真，就是他把这地方认为实有了，认为是真的了，认为是真的了。所以说他在这地方用功呀，就非要把这些贪嗔痴慢疑灭掉、压服掉、降服掉。只有灭掉贪嗔痴慢疑，住在这个寂静之地，才能证得涅槃。这就是他们的见解，这就是他们的见解。所以说他们就是灰身灭智呀，想尽一切办法，想尽一切办法，不起种种妄念，不起种种妄念。所以说他们这么用功呀，佛也无可奈何呀，佛无可奈何就怎么办呀？佛就说这，哎呀，你们既然这么用功呀，你们用到这个地方了，那就算了，就说是你们在这地方所作以力，所行 这个所吸引力，不售后有，不售后有，就是你再不来了，你所做的已经败，所做已败，所做已成，这个再不售后有了，你再也不来了，你住在这个寂静涅槃，你证得了有余涅槃，你证得了涅槃果位，就是给你一个安慰奖，说是，哎呀，你们做的功夫还挺不错的，你们在这地方稍微住一住，那地方是释迦佛的一个化身，就化现而来，化现而来就是你们不愿意再往前走了呀，你们走不动了呀，就是，哎呀，我跟你说呀，前面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稍微好一点，你们去住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寂静之地，你们就在那地方住着，哎，这个小乘圣者一听。就是使劲的在做降伏的功夫，降伏的功夫做到那地方了，哎，住到这个寂静涅槃的化城里面，住到这地方。释迦佛也这个释迦佛都说了呀，就是前面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化城而已，一时方便，你现在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大乘教育，接受不了这些所谓的妄念，所谓的这些轮回生死，这些都是如梦话一泡影，都是虚妄的，都没有一个可让你压服降服，可让你消灭的余地，你都接受不了这个，既然接受不了大乘的教法，大乘的教义，那你在小乘的这地方住一住，住一住，以后因缘成熟了，必然还会回小向大，还会回小向大，就他住在这个涅槃境界之中呀，突然间有一天，哎，住不住了，住不住了，这时候开始天人开始奏着这个拜着这个音乐就下来了，哎，他一听，我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余习啊？我怎么还有这样的习气啊？我怎么还能随着这些这个音乐音声律动在起念呢？不对，不行，这不究竟。这时候诸佛就出来说法，说是，哎呀，你再不要在这地方住了，应该起来去在这个轮回里面摸打习气，这时候再回小向大，从大乘的角度，这时候才能真正的做到所作一拜不受后有。你们这地方都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只有佛这地方才能改得真正的不受后有。如何才能成佛道呀？只有行大乘道路，走大乘道路，行菩萨行，六度外行，从这个地方把这个习气打磨干净，到这地方才能究竟成佛呀。所以说他在这地方才回小向大，出来救度众生，出来救度众生。所以说一切小乘走过来的路呀，就是这个路，就是这个路。但是呢，他势必而然也会回小向大，也会回小向大。所以说我们所说的成佛道啊，就是说是大乘走的这条道路，他就是佛道，他就是佛道。所以说这就是应世进应世而迁，我们都是随着这些随着种种的这个外景呀，随着种种的这个妄念在迁移，在迁流不息，迁流不息。所以我们心中心就说这样，就说是你不要随着这个妄念走啊，你不要随这个妄念走，也不要随这个种种迁，你不要以为这个就说起来很简单，这我们说的是用功方法，老有人拿这个用功方法去推理，去思辨，说是这个用功方法它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没有你那么推理的余地，就是你只管去这么做，不要以为这个地方呀是便宜的地方，这地方不便宜，就是真正能做到不随境迁不为念着的人啊，他必然是已经是解脱了的人，从这地方这是果地的人才是如此，就是那个大人他才会能自主，你这个小孩子自主不了，你就学大人去做，学大人去做，并没有说让你去做到，而是说是你只管去学吧，只管去学吧，你学啊自然有你做到的余地，你不学你只在那去研究，说大人长是这个样，大人长那个样，大人能这样，大人能那样，那是大人的事，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永远做不到，你永远做不到，你在这地方永远解脱不了，永远解脱不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观照，说不随境迁不为念转，这说的是实行，说的是实行，说的是实际操作，你在这地方就应该这么去做，并不是说是这背后有什么理论，这地方没有理论可讲，你就应该这么去做，就应该这么去做。所以说这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老是说我们心中心的关照是从果地起修，果地去修，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啊，如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大人了，那就是大人了。但是呢，也不要气馁，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做还没有做到呀，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去做呀。佛也是这样呀，我们知道都没有成佛，但是呢佛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了解过了，那就随着这个方向去做呀，学佛不就是学的这样吗？不就是学的这个吗？还要去怎么样？难道就说是非要做成个佛呀？并不是，并不是，就是你在那个路上走着来，那个路上走着来，就是这是一方，这是从这个轮回里面出去，趁到这个到解脱涅槃的一条路，就是这个路是从这个方向走的，这是出轮回的路，出离轮回的路。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就说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就是心中心的关照。当然这个关照呀，也不是说是一开始就上来说，是说是你真的能打了几百坐了，哎，在这地方能体察到妄念了，也认识到了在随这个种种的外境跑，那么这时候呀，你就能够有利用，或者是有力量来做这个事儿。就相当于是小孩子，他吃了几口奶之后，吃了几个月饭之后，他能够抬头了，能够把头抬起来了，或者再能爬行了，再能站着走了，不都是这样吗？你不经过一番用功，你怎么能做到这样呀？你做不到这样，所以我们的所说的这个关照，就只是对这个用心中心来打坐的人说的，对不打坐的人都说不了这些，因为对他说这些没有用，所以说知见禁止应试，而且这都是水的特点，假缘成用，就是随着这个因缘的不同呀，它就有不同的作用，一会儿可以作为这个冲厕所的水，一会儿又可以作为做饭的水，一会儿可以作为洗衣服的水，一会儿也可以作为饮用的水，都是这个假缘而用呀，假缘成用而已。所以说成熟而行，想其所应非有人也。你详细观察他的背后有一个主宰者吗？有一个成因者吗？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成因者，就这背后没有谁。僧兆法师就说是呀，僧兆诏曰，归于外物而始终不改位之人。哎，你看这个僧兆法师和这个罗什法师呀，罗什法师前面把这个水的特征说完了，说这个水的特征是这样，你非要从背后详细分析的时候，他背后没有我，也没有人，也没有所谓的寿数。那么罗什法师这僧兆法师呢，他就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先跟你说什么叫做人啊，什么叫做我呀，什么叫做寿呀，我们先约定这个，大家有这个概念了啊，我们再说，你看生的特点是这样吗？生的特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不是人，无人。那他如果不是这样的特点，那他就无我，那他就无受。就是从僧兆是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说的。所以说，兆曰，归于外物而始终不改位之人，你看这地方其实说的这个无人无受无我，这都是同一回事，就说是。都是不曾变异，就外物始终啊没有改变，就尽管外物在这随时随地怎么变化，但是呢，这背后有一个不变的，这就是贵于外物而始终不改，不随这些改变，这才称之为人呐、啊，而外水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啊，我们这个地方它就常用外相来代替，就是外相来说这个些东西。像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水啊，晒利外形，就像我们那个老子的那个道德经里面说呀，水利外物，它可以利于一切，但是呢处于下游而不争。所以说方言随物，它一会现方，一会随缘，都是说是根据它的这个器皿的不同而能显现不同的样貌。怕能易事而体无定，体无定则水无人也。就是一会是这个潺潺溪流，一会是滔滔大河，也没有一定的。但是呢，这个无定背后呀，你说它有主宰者吗？它没有主宰者。所以说，体无定则水无人也。外水即无人，内水内可知呀。这就是类比，通过这个外在的水相来类比内在的这个身体啊，类比我们这个所谓的色身，依然是无人，以是生无人为如水。哎，这就是总结了。就前面说了呀，这个是生无主为如地，是生无我为如水，是生无受为如风，是生无人为如水。哎，这四个方面都说完了，紧接着总结什么呀？是生不识，四大为家。所以说，从这个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说，这个身体啊，根本不是实有，既不是实有，为什么会显现我们的身体呢？只是四大假合而成而已，就是四大为家。为家的意思就是假合而成，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是这个角度。我们楞严经上呢，在这地方就说是说到这个四大五蕴六入虚妄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四颗虚妄，就是五蕴虚妄呀， 既然五蕴虚妄，那六入也一样虚妄，六入虚妄，十二处虚妄，十二处虚妄，十八界虚妄，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相，通通都是虚妄相。就是觅一个十八界，你找一个十八界，找一个十八界，找一个眼耳鼻舌身意界，找这找这一个界限，你看能不能找到那个界限？根本找不到那个界限，找不到这个界限，那么十八界都不存在，或者是都不成立，都不成立。十八界不成立，那十二处也一样。就是六入和六这个六根和六尘这些都不成立，这个六入不成立呢，这个十二处不成立呢，六入也一样不成立。六入不成立，那四五蕴成立不成立啊？五蕴一样不成立，色受想行识一样不实有，一样不实有，这些通通都不实有。觅一个色蕴了不可得，觅一个享受想行识也一样了不可得，根本没有一个实有一个东西叫色蕴。这地方呢通通都了不可得，在这了不可得的地方为什么能显现出来呢？它为什么还能显现四大无用，还能显现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呢？还能显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呢？这不正是什么呀？如来藏妙真如性吗？所以说楞严经那个四大虚妄的时候，他四颗虚妄的时候，最前面就问云何阿乃当知这个五蕴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云何阿乃当知这个六入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当知这个十八界为妙真如性。就是正因为它是虚妄不实的，所以我们能显现我们所能感知到的这一切都逃离不了，这些都逃离不了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既然逃离不了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它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为什么还能显现出来？不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你能看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这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哪一个不是呀？哪一个不是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四大为家，四大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说四颗虚妄说来之后，紧接着就说了这个七大本真。七大本真里面就涵盖了什么呀？地水火风，涵盖了这四大。不光有这四大，还有空见识或者空根识，这些种种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哎，这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啊，说四大不实，世身不实，四大为家。但是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说的时候首先是站在什么角度？维摩诘经这时候说到这地方的时候，只是站在什么角度啊？要破众生，就是让众生破除众生对这个色身的执着。一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这四大无蕴，这都是四大假合而成，当然不是如来的妙真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说是说它是虚妄不实的。它是虚妄不实，对照月似非常，其于上，就上面说的那个四种不是呀，就是既不是人，也既无人，也无兽，无我，无主。上面说的这个，那么下面就是说是呀，独明身之虚伪，众会过坏，四大假会以为神宅，非实家呀。哎，这地方四大为家说的是，并不是真的这地方以四大为家了，而说是假合而成，假合而成。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一句总结吧，这是一句总结。到下面就紧接着说了，哎，既然说是这个四大不实呀，既然说这个四大不实，这个四大无这个世身无我呀，那么紧接着就说是不光无我，还什么呀？还离我我所，不光是这个没有我呀，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众生。就是从这个角度，紧接着推而广之，有这种角度，有这种角度。就是说世身为空，离我所，前面所说的这一切啊，前面所说的世身无我，世身无人，世身无主，世身无受，世身无受，这些啊，这些说的都是为了这一句，就是世身为空。我们的这个色身啊，都是空花扬艳一样，都是空花扬艳一样，离于我所，离我就是我，就是我所认，我就是主宰，那么我所就是我所认识的这种认识的这种知见，认识的这种知见，就说是这个地方就是总结前面说的那些啊，都是为了说一句世身为空，世身为空，就我们这个色身呀、啊，都是空花扬艳一样，都是空花扬艳，离我众生空，离我所法空也，就是这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众生空。一个是就是其实就是人我空和法我空，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的。既然说是我空了，那众生也是空的，那么既然说是人我空了，那就是所谓的法我也就空掉了，都没有我，没有我了，哪有我所认识的东西啊，也一样没有了，也一样没有了。就是上四句说空无我欲，此直说空无我欲，就是上面说这个无我呀，无受呀，无主呀， 无人呀，这是通过比喻的方式，就说是不直说，就是遮全，遮全，遮全就是绕着说呀，绕着说，绕着说就是他们好像水一样，他们好像这个身体好像水一样，好像火一样，好像这个地一样。从这种打比方的角度来说，哎，这地方不绕着说了，我就直接说了，我就直接说了，打比方你们可能又跑到那个比方上去了，我这就说吧，直接给你明说了，这个身体就是空的，就是空的，就是这地方是从表圈的角度来说。那么既然是空的，当然是离我所了，离于我也离于我所，我所就是我所谓的法我，所谓的法，此之说空无我意也。这地方就是直说空我之意。赵曰，曾赵曰，我身之妙主，我是身之妙主，就是我，更好，身之妙主也。我所，自我之外，身及国财、妻子、外物，尽我所有。什么是我呢？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主人啊，就是妙主呀。这个身体背后有一个主人呀，这能才能称之为我。如果身体背后没有主人，那就是无我，那就是无我。这个所谓的我所呢，就是说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外在的一切，山河大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妻财子路，外物尽有，这一切都是我所认识的，我所认知到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所。那么这地方呢，就是既然为空，那就是离于我，离于我就是无我的意思，离于我就是无我的意思，就是这四神背后啊，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主宰着，没有一个妙主。既然没有一个妙主，不光没有一个妙主，也没有人，也没有所认识的这些东西，也没有所认识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智者观身，身内空寂，二是距离也。就是有智之人啊，观察这个色身的时候呀，就发现他本来就是空寂的，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离开了我和我所，离开了我们的所谓的人我相，也离开了所谓的法我相，也离开了所谓的法我相。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从人我和法我的这个角度来说。紧接着下面就更进一步的说呀，更进一步的说这个声不光是空呀，不光是空呀，他说的更那个了，就说是世生无知如草木瓦砾，这个声不光是无我啊，前面说的都是无我啊，这时候把这个推己及外了，无我说来了说，哎，这个身体是空的，这个身体根本是空的，离我所，不光离我所，更进一步的说什么呀？世生无知如草木瓦砾，你这个身体和那个草木瓦砾有什么差别？你这个身体就和那个草木瓦砾没有差别，为什么呀？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躺在那地方就跟那个草木瓦砾一样，那个蚂蚁会这个像虫子会侵蚀这个木头呀，虫子一样也会侵蚀你的身体，也会侵蚀你的身体，所以没过几年。埋到土底下都变成枯骨了，都变成枯骨了。这时候你的枝在什么地方呀？没有枝呀，没有枝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世身无珠无枝，如草木瓦砾，就和草木瓦砾没有任何差别嘛。不光我们要说空呀，说空可能这地方呀，就是大家不这个认识的不贴切啊，不亲切啊。到这地方我不光说空了，我不再说空了，我说你的这个色身更进一步啊。更进一步说，你就跟那个草木瓦砾没有差别，就相当于这个语气更加重了。到这地方，你对身体的执着还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吗？还用让你去空掉吗？你不用让你去空掉，你自然而然就空掉了。我们因为什么要说世身如空呀，世身为空呀，就是因为大家都空不掉，都空不掉。为什么要说让身体化空呀？就说是因为大家都空不了，空不了，空不掉。所以才说是生是空。如果说是你再进一步说，你不，我不用让你空，你空它干啥呀？你就跟草木瓦砾一样，草木瓦砾一样，有什么可空的呀？没有什么可空的，没有什么可让你动一丝一毫的这个情执的，没有一丝一毫可让你执着的。到这地方你还需要去空吗？你不需要去空它了，不需要去空它了。为什么呀？你根本都不实有了，不实有了，既不实有了，还说什么空呀？你不执着在实有上了。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那自然而然也不会说空了，也不会说空。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更加重了这个众生对这种破斥，更加把这个众生对这个身体的这种执着就破斥掉了。就像草木瓦砾一样，本来还有一点点希望，哎，觉得这个身体是空的，就是身体虽然是空的吧，但是还有一点点东西吧，就是内心的那种余习啊，还没有净掉，还没有净掉，内心的那种怪性啊。惯性认为，牢牢的认为有我的这个惯性还没有净掉，到这地方彻底给你打灭掉，打消掉，打消掉，你不要有这一丝一毫的苗头，你这个色身就跟那个草木瓦砾，就跟那个无情之物土木金石一样，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 到这地方你还怎么起心动念啊？到这地方你还怎么去做，你怎么去执着呀？到这地方你还怎么去在这个色身上做文章呀？到这地方就没有你做文章的余地了，或者是你再也不愿意去在这地方做文章了，自然而然就灭掉了，自然而然就灭掉。所以鸠摩罗什就说是啊，罗什法师就是慧而成知，非真知也。就是我们虽然这地方呀也能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有东西，有感触，有这个有冷暖，有这个华色，其实也都能感知到。但是呢，这都不是真知，这都不是真知，求之不得，同马力。既然说是这个是知识呀，这个是真知呀，真知。也了不可的，这既然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认知呀，我们所说的认知也是一样了不可的，那它就像这个瓦砾一样，也没有超越。这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是难说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无知呢？说我们是无知呢？明明我们能知道身体一会热了，一会凉了呀。明明能知道这个呀，为什么还说无知呢？就是我们这地方说知是什么呀？知识就是能认识到，能识知道，能辨知道，辨知道这个身体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这个辨知是谁的辨知啊？你说时代辨知好吗？那是时一会有，一会没有，时是生灭的，过去的时就过去知道啊，过去知道你身体是热的，哎，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那他还有什么知觉啊？已经过去了，那他就没有知觉了。那现在一刻都住着不了，我们不可能说是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必然是一会东朝东，一会朝西，一会起这个念，一会起那个念，都刹那之间都住不到一个地方。既然住不到这一个地方，住着不了，那他也是无知。那未来的事，未来的地方呀，未来的事呀，未来的事我们更不知道了，所以说更是无知。所以说从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这个认识呀，也像这个草木瓦砾一样，也是无知。你不要以为你认识到这个感知到这些东西了，这就是有知，其实它也是无知。也是无知，为什么呀？时是生生灭灭的，时是生生灭灭的，就是我们的时性啊，它是刹那变异，刹那生死的，刹那生死的。这就说是，既然这样，那它也是无知，也是无知，也和草木瓦砾一样。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说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说我们的色身，就是我们色身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像草木瓦砾一样，这样大家能够接受。但是呢，你说这个我们明明知道冷暖华色，这为什么能称之为无知呢？这就是从时的角度来说，从过去未来现在的角度都说它都是无知的，都是无知的。所以也说如同草木瓦砾。诏曰，僧兆法师就说是，身虽能触而无知，身虽然能接触，但是呢，实际情况呀，它是无知的。无知的，内是能知而无处。我们的这个内，这个所谓的这个六识呀，这个六识它虽然是能知道，但是呢它又没有接触，它又没有可接触的东西。就是你这个识要有知的话，你要能知的话，它必然要有所知的东西啊。你既然都接触不到所知的东西，那你这个能知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能知没用，那这个知就不能称之为知了。这就不能称之为一知了。所以说从这个身虽能处而无知，内实能知而无处，从这两个把身和实这两个角度都打掉了，就是都是无知的。所以说自性而求，二俱无知，从这个根本上来说他们都是无知。既曰无知，何以瓦砾啊？但是既然同属无知，那么和草木瓦砾有什么差别啊？不要以为你起的那个妄念，或者是认知到的这个你的这个感知感受呀，这些东西就有多真实，那些都是无知，都是无知，和那个草木瓦砾也没有任何差别。草木瓦砾也一会生了，一会灭了，一会被虫子咬了，一会被火烧了。我们的这个内念也是一样，一会起贪念了，一会起嗔念了，一会不起念了，这也是如此而已。这些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刹那变异，就证明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它既然不是真实，不是虚妄的，那它就是像死物一样，没有任何可值得你留恋的，没有任何可让你在意的。既不在意它，在不在这地方假的这地方做文章，不在这地方虚的这地方做文章，但是呢，还一样不像这个牧师一样，不并不是像牧师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寥寥分明。这不就是所谓的当人的本来面目吗？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说是世身无知如草木瓦砾。不光说草木瓦砾啊，不光说草木瓦砾，说草木瓦砾也还好呀，草木瓦砾起码不造业呀，不造种种业呀。 紧接着就说是世身无作，是风力所转，不光像草木瓦砾一样，草木瓦砾还能待在那地方，他起码不造业，不随风力而转。更进一步说，你不光是像草木瓦砾一样，你还是世身无作，风力所转，你根本没有一点点主宰嘛，都是被业力所牵引嘛。你以为我们现在是生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是怎么来的？就是业力牵引出来的，就是因为改的这样的业果，改的这样的业果才转生，才生到这个，才生到这个人界。当然呢，大菩萨这地方呀，这地方我们就说说不是不一定所有的像我们这样都是如此，而是是这地方也在这个人法界里面依旧也有十法界，人法界里面有佛法界，有菩萨法界，有这个声闻法界，就是大菩萨他们呀，他们却不是从风力所转，他们不是被业力所牵引，他们是愿力。他们愿力为什么呀？救度众生的这个大愿力，他既然要救度众生，他怎么去救度呀？必须和你一样，他才能去救度呀。就是当以天王身得度，即现天王身；当以人身得度，即现人身呀。就是这个法界的力量，它必然会导致这个人法界，它有人法界的特征，就是善恶参半。像这个菩萨法界，它有菩萨法界的特征。像他那样的这个大无为大，这个无大无我的精神，他怎么能改到这个人法界里面呢？他不会改到人法界里面。他怎么来到人法界？只能以自己的愿力和诸佛菩萨的加持之力，他才能来到这个人法界，他才能来到这个人法界，才在这个角度来救度众生，在这个角度来救度众生。所以说，他不包括在这个风力所转里面，是我们呀，我们在这地方都是风力所转，被业风所转，流荡到这地方来了。所以说，无助啊，就是没有自主呀，没有自主。说到风力所转啊，就有一个禅宗的公案。有一个禅宗的公案，就是那个有名的那个马古禅师。马古禅师呀，当时和他辩蔡国林济和当时的这个赵州呀，这个张晋呀，他们都有这个往来。那个马古禅师挺有意思的，马古禅师挺有意思的，他跑到谁那儿去啊，都给他那个砸场子。那个禅师挺有意思，他就跑到张晋那儿去啊，也不磕头也不礼拜，也不磕头也不礼拜，就是这个宗门下九差了呀。你就一看到这样的人呀，一看到这样的人，要么就是说是学真有作略，要么就是真有作略，像那个永嘉大师一样，去也不猜也不得礼拜也不那个，就是正席而立。人家六祖就是何妨魔子生大我慢，就是一般啊，要么就是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学来的功高我慢。当时有一个人，他就是读了这个《法华经》呀，读了这个《法华经》，读了3000部还是几千部？哎，他去见六祖大师的时候，他都不礼拜，功高我慢，就是有这两种人。张晋禅师呢，马古禅师呢，就去到张晋那地方，他就也不礼拜，然后正席而立。这个张晋就说是呀，哎呀，是呀，是呀，确实是如此，你也如此，我也如此，不光你也如此，我也如此，诸佛也是如此，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所以张晋就说是，哎，马古就走了，转身就走了。他又跑到这个赵州这地方了，赵州这地方去了，跑到赵州老和尚那地方去，就也是一样，同样的作略啊，正席而立，也不礼拜。赵州禅师，哎呀，这个赵州老和尚他就是爱说大实话，他就说话气死人，那就轻飘飘的说不是，就不是呀。你不要以为就这样是了，你不要以为仗势而立，在这地方诸佛也是如此，我也如此，并不是如此啊，那还是有差别的。他就把这个实话一说，哎，他就说是此时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啊！你这个呀，都是夜风所流荡而来的。你跑到我这个麻烦，一会跑到张晋那地方去，一会跑到我这赵州这地方来，这都是夜风所转，风力所转，终成败坏。你在这地方正息而立，不要以为你在现在这地方正息而立，在这地方威风赫赫。等你的这个四大赛解的时候，你还怎么去正息而立啊？你还怎么去威风赫赫呀？你这地方再去威风赫赫一下，正息而立一下试试。你如果这地方还能正息，算你在这地方坑你，就是算你是。所以说赵州就说是啊，不是，此时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就是这是学来的，也会坏掉，或者是这只是时辰用事而已，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根本不是究竟的。哎，这时候麻古他就不行了，他说张晋说是，人家都说是了，你怎么说不是呀？ 赵州也赵州也赵州呀，赵州也不跟他说道理，就是哎呀，张晋说是，那张晋是，但是呢，你到这地方你就不是了，你就不是了。你都会被是和不是来牵动，那当然不是了。你都被一个是和不是，一个一句不是，你应该不是的时候也一样出去。是和不是有什么差异呀？是和不是都不会为之所动摇，这才不是不为风力所转呀。你说个不是就已经变样了，那不就正是被风力所转了吗？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呀，这地方他就说是。是张晋是事主不是，是你马骨不对，不是说人家张晋不对，是你马骨不对。所以说这地方也就说是风力所转，就说到这个地方想起的这个公案，就是我们也是一样，都是在风力所转，并没有一个能主宰的，或者是并不能做主呀，在这地方不能做主。所以参禅的时候就是日间浩浩要做的主呀，就是白天要做的主哦，白天能做的主呀，晚上才能做的主呀。晚上能做的主一分，那就证明白天有十分得力，十分得力。晚上能做的十分主呀，生死来临的时候才能做的一点点主，才能做的一点点主。这就是参禅的时候呀，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或者说参禅的时候，人家有时候会从这个角度来套你，就是这是用功的一个路子。但是呢，你不能说这是解脱，这是正道。你即使说是能做的主。能做得了主，白天日间浩浩能做得了主，晚上也能做得了主，但是这并不说明你就是这个解脱，或者说并不说明这和解脱有什么相干，这和解脱没有任何相干，没有任何相干，就是说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九分道前和他的那个师兄的那个公案啊，就是他的师父走了，哎，这个九分道前法师身做了，这个师兄啊就不服气。不服气，他就要上来说，既然大家你要开堂说法，那么好嘛，我们先说说谁能如果明的祖师意，谁能明的老师师傅的意思，那就谁可以当这个法主，在这地方上堂说法。如果你不能如果大家不明的祖师意啊，那就不能说。然后这个九分道前是不是？那我就其他就不问了，就问一句那个吧，问一句啥呀？问一句这个是先师当时说呀，先师当时说，休去歇去，冷静静的去，枯木寒岩去，古庙香炉去，更也不会一条白链去，就是做功夫呀，就应该怎么做呀？休去歇去，不要打妄想，把妄想都休歇下来。冷啾啾的去，冷啾啾的去，一切不要理睬他，不要理睬他，像一个冷冰冰、冷面无情的人一样，都不为丝毫所染。休去歇去，冷啾啾的去，古庙香炉去，古庙香炉就是一切都死灰掉了，一切都像死败掉了，就是这个破落的任何景，破落到什么景象？断壁残垣的景象。这个香炉上呀，都是一层层的灰。一点点的生机都没有了，一点点生机都没有了。枯木寒岩去，这个寒风凛冽之中，那个枯死的那个树呀，就在那个石缝里面，就在那地方，哪有生机可言呀？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机可言，这才能和这个悟道有一点点相应，一点点相应哦，这才一点点相应。所以说，先是说的是这个话，如果是这样还不会呀，你这个功夫还不会做呀。那你就一条白链去得了，或者说是就说的这个语气太狠了，就说是你这样了还不会啊，那就算了，你不是参禅的人，你去死吧，就是这个话。然后这个九分道前禅师就说是别的我就不问了，什么休去歇去冷静静的去我就不问了，如何是一条白链去呀？如何是一条白链去？哎，这个师兄就说了，这只是名的色心色一边是，只是名这个色生病这一边的事呀。然后这个师兄就是这个九分道前师说，不对，先师意啊，不是这个意思。哎，他这个师兄就不不行了，他说先师意怎么不是这个意思呀？咋不是这个意思呀？不信啊，你要不信啊，你不信拈香来，你把香烧一支香，如果香烟带处。香烟断处，我没有做脱力王呀，那就是我不明先师意。结果这个香烧上还没一烧一会呢，他就做脱力王了。哎，这是明白先师的意志吗？九分道前就扶着他的背呀，他做脱力王了，就扶着他的背呀，就是 坐脱力王即不武呀，哎，你这个功夫是有呀，你能做得主的这个功夫就有啊，你生来死去能做得了主，也能在这个轮回里面想生就生想灭就灭，这个主你能做得了，主能你能做得了，这就是坐脱力王即不武，哎，你这个功夫有啊，坐脱力王的功夫有啊，先是意未明白啊，先是意未在啊，就是你还明白没有明白先是的意思呀，没有明白先师的意思，就是你尽管说是坐脱力王了，但是呢这和解脱有相干吗？这和解脱没相干，这和正道有相干吗？这和正道没相干啊，这和正道没相干，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地方就说做主呀，做主都是这样，就是尽管说是我们日间好好要做的主，要做的主，但是要知道这是一期方便，这是我们的一个路头，路头，这是行路的路头，就在这个地方，你从这地方可以走出去，走出去，但是呢你不能牢牢的把这个路，你不能认为这个在路上走它就是说是到家了，到家了，你应该知道这只是一条路，你就在这路上走而已，你不能说我在路上走就已经到家了，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到家的时候咋会在路上走呀，到家的时候就不走了呀，到家的时候就休歇了呀，哪还会走呀，哪还会要做主呀，到家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是主人了，还会再做一次主呀，根本不需要这样，根本不需要这样，所以说在这地方就知道这些只是路头而已，路头而已，你可以拿来用，一时方便，一时方便，但是呢你不能认为走这个路就算是根本意，就认为这是佛法大义，这不是佛法大义，这不是佛法大义。所以和这个还有一个相像的公案，还有一个相像的公案就是那个洞山禅师呀，洞山禅师寻常接任就是说这个斋首鸟道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他就用这三样接人，然后就别人问去了，如何是鸟道呀，如何是行鸟道呀，哎，他就说是不逢一人，哎，你怎么去行鸟道呀，你怎么去行这个鸟道，鸟道就是鸟飞的那个路呀，鸟飞的那个路一个人都碰不到，一个人都碰不到，就是你在这地方做功夫呀，一点一点往前都不要起，一点点往前都不要起，哎，然后就说是这是不逢一人，这是不逢一人，一个人都碰不到啊，一个人都碰不到。那么紧接着他就有问，那么这个这么是不是就如果不逢一人这样是不是就到家了呀，是不是就到家了呀，哎，这个洞山禅师就是你怎么这么颠倒呀，你怎么这么颠倒呀，这个徒弟就问，你不是说让我们要学鸟道吗，到这地方你怎么说我们颠倒了呀，然后说是那如何是不颠倒呀，如何才能不颠倒去啊，然后这个洞山禅师就是不行鸟道，不行鸟道，就是没有你造作的余地，没有你行鸟道的余地，别行鸟道了，真正真实的那个地方没有你行鸟道的余地，真正究竟解脱的那个地方也没有你做功夫的余地，也没有你修行的余地，没有你正道的余地，没有你解脱的余地，没有你涅槃的余地，这才是佛法究竟真实的义理。就是在这地方就是应该明白，就是所谓的修正呀，所谓的修啊，和你所谓的正道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不从修得来，若从修得来啊，修成还坏，修成还坏，你如果说是修来的，那你不修的时候岂不是坏掉了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锋利左转，就是说做主，说做主这个事儿，说做主这个事儿，最有名的那个公案就是我们老人在柴海为来里面说的那个柴海为来里面说的那个高峰妙禅师还是什么呀，高峰妙禅师，高峰妙禅师，他就这个他是被同侪他提的那个话头叫什么话头来着，然后他提到那个地方，然后被这个同侪啊，他的同侪把一下不小心把他的枕头给撞下去了，把他枕头撞下去，他突然间明白了，哎，突然间明白了，自此以后疾风来挡，就是这时候已经明白了，回转过头来了，虽然转过头来了呢，但是呢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所以禅宗里面为什么说大悟十七八小悟五有数，就是这个豁然豁开睁眼呀，这也不是一下两下，就是这一会明白一会明白，有深有浅，有深有浅，这里面还有差别，所以说他就去到那个地方，去到他的那个师傅地方，平常说话那都是疾风来挡，别人都挡都挡不住，就是那个疾轮呀，别人都比拟不了，别人都无可奈何他，哎，这地方还没有说到这地方，就是结果他到他那师傅去啊，师傅就给他平常说话呀，师傅平常说话，平常说就说是你日间好好还做得主吗，就是你白天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主呀，哎，然后他就说是做得主， 坐得住。老人在这地方有没屁？哎呀，姜维，姜维，原来原来，没想到你在这地方用功呀，已经错过了哟，或者是已经错认定盘星了呀，你还在这样做呀？就是你说，这就是相当于是寻常聊天，相当于是撒了一个钓钩啊，撒了一个钓钩，这个鱼儿就上钩了。平常就说了个你平常时间好好坐得住吗？哎，他就说坐得住，坐得住。然后紧接着又问了一句，哎，你那夜间的时候还坐得住吗？他说是，哎呀，这么用功夫，日间能坐得住，那夜间必然会坐得住。他就说是，夜间也坐得住。就好比说我们念佛呀，你要念过佛，你就知道了。你白天念佛呀，念的这个用功用的深入了，你夜来的时候做梦呀，也在佛号之中，也时时刻刻都提着那个佛号。就是你梦到的任何这个千奇百怪的这个形象呀、事情啊，都有可能梦到，就跟那个平时醒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但是你梦里面也能提起这个佛号来，所以说是白天能坐得住呀，到晚上必然也能坐得住。然后他就说是晚上啊也能坐得住。哎，他的师傅就说是那无梦无想是这个主人公在什么处？你不说你能坐得住吗？你能坐得住吗？你能坐得住就是有一个主人公了。那我就现在问你，既无梦也无想的时候，这个主人公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是无梦的时候有主人公，那就是证明你还没有到这个无梦的地步。你如果是在有想的地方，有想的地方这也不能称之为主人公。那么这个无梦无想的地方，你这个主人公究竟在什么地方？你给我指出来。哎，这个高峰妙禅师一到这地方不会回答了，不会回答了。我平常都是这个一直都在提着这个寥寥风鸣，一直都在这个清清醒醒的这个状态中，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无梦无想呀，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无梦无想呀。这让我什么上什么地方去找这个主人公呀？哎，到这个地方呀，他才这个一直提着这个无梦无想的主人，无梦无想是主人公的这个话头，就提着这个话头，从后面再从这地方又破财下去，破财下去。这就说是这个参禅呀，他也不是不同的时候，他有不同的这个话头，不同的仪情要让提，这就看师傅的这个手眼了，就看师傅的手眼。所以说到这地方就说无梦无想是坐得主吗？还在这地方怎么做主呀？就是这是高峰妙禅师的这个公案，就是常最有名的这个做主的这一个公案，就是即使你做的这个主做得很好呀，日间也能坐得住，夜间也能坐得住，但是呢，找个主人公你都拿不出来，找个主人公拿不出来，就是你没认识到本性嘛，没认识到本性。既然没认识到本性，还怎么去解脱呀？依旧解脱不了，依旧解脱不了。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是身无作，风力所转，这都是风力所转，我们这都是风力所转而已。不要以为在这地方正息而立，或者是学一声鹤，打一声棒，这就是什么呀？这通通都是风力所转，通通都是风力所转啊。所以鸠摩罗什在这地方说呀，无作主而有所作者，风所转也，就是没有能做主的人，没有可做主宰的人，就好像是我们不能做主，不能自主，但是呢，这些事情迫不得已还要去做，这都是风力所转。那么从无知至从无知至无作，更即是空无我意，就是到这个什么呀？不是前面说了，是生空，是生为空，离我我所，离我我所。那么紧接着更进一步的，从这个无知和是生无作这两个角度来说什么呀？空无我这个一，空我之一。这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解释。然后孙照这地方就是举动是为风力所使然，谁作之呀？哎，这个孙照法师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你在这地方啊，这就相当是一个话头一样。你在这地方动用思维，在这地方开口说话，那么动用思维开口说话，这背后是谁？这背后是谁？就提这个话头，你这个抬腿走路的是谁？你这个开口说话的是谁？你这个举手拿东西的，这又是谁？就问他是谁？这就相当于一个话头一样。这就像禅宗的猜话头一样，给你一个话头，你就这么去猜。你如果对这个有疑情，你这一直支支吾吾抱这个是谁的这个话头，也能开悟，也能开悟，或者从这地方也能破猜，也能出来，也能出来。当然，你如果学教理啊，学了教理之后就说是，哎呀，这背后没有谁，这背后没有谁，这背后没有谁，没有谁，这就证明他学了教理了，他不适合猜。不适合猜拆，他对这个地方没有移情了呀，没有移情了呀。 像那个五祖法眼，他就是猜这个是谁的这个公案，他被他师傅问了一句什么来着？问了一句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是谁的这个一个话头，然后他就一直猜猜不破，结果有一天在这个仙师的仙师设斋的时候啊，就是要把这个仙师的这个遗像画像要拿出来供养，这个仙师的画像拿出来的时候，他上面写的一句百年三百六千日，这个反复原来是这害，就是哎呀，原来只是这个人呀，再还有谁呀？原来只是他呀。然后从这个地方破，就是破猜了，从这个角度就破猜了，就是他也举的就是这个话头，就是是谁的这个话头，就从这个地方也是能，就是你要是有疫情啊，从这地方能转过来，你如果没疫情，学了教理或者是从教下那个思路，那就没有破的余地了，没有破的余地，或者是你那个悟道的机会就少了，悟道的机会就少了。这就是这个从这个是生为空，离我所，然后说到一直说到从这个是生无我，是生无人，是生无受，是生无主，从这四个角度，然后总结为是生为空。不光总结为是生为空，还从这个更引申一步说什么呀，不光它是空，还是无知无作，它是风力所转，它是草木瓦砾，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身色身，就是这个样子而已。然后紧接着就开始给小乘说了，是身不净，后面还有一句，是身不净，慧二充满。那么这个鸠摩罗什就说是啊，须陀洹就是小乘的果位啊，小乘四果里面的小乘的果位。这须陀洹呢，虽见四谛，犹惑尽色。就是须陀洹他们呀，虽然已经从四圣地的这个角度，四圣地就是从苦集灭道这个地方呀，从这个地方把妄念灭掉了，但是呢，犹惑尽色，惑尽色就是被这个五根五色所迷惑，就是把这个被这个色相，被这个四外境呀。还是随着这个外境所迷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说的是啥意思呢？就是须陀洹啊，小乘四果这地方呀，虽然他已经证到了这个苦集灭道的道地，或者证到了寂静涅槃，但是呢，他在这地方啊，还有余习没有了掉，这些就是净色，就是还会被这些所迷惑。只不过是他以这个极强的禅定力，或者以灰生灭之的这种极度的这个厌世的这种心，把这种压服掉了而已，以后的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或者是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这些还是会改现出来，还是会显现出来，就是这些烦恼习气啊，依旧会显现出来，就是由惑尽色。尽色呢，其实就说是我们的这个色受相行识，说的这个，这是外五根，这是外五根，所以就说是小乘圣者啊，就说是虽然这个证到了灭谛，但是呢，他还是会被这个外五色呀这些所迷惑。外五色就说的是色受相行识，就是从这个。不是色受相行识，外五色这个净色就说是外五净色，说的就说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色，就是从这种角度来说，为什么没说意呢？就是这里面它的意啊已经灭伏掉了，已经压伏掉了，这是它意根，是它做功夫的这条路，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破掉了，但是呢，外面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应的色身香味触，这几种呀，它都还在，在这个地方的习气它还没有了掉，就说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犹惑尽色，故似非常后似说不尽，就是前面的似非常已经说完了，到这地方说不尽了，复次上说无常苦无我， 副词上说无常苦无我，此说不尽嘛。前面说了无常苦无我，大概就是前面这个上之前郭老师讲的那一段里面，我们最开始贴的那一段里面就有苦无常无我。那么到这地方呢，就开始说不光是无常无我，还是不尽，就是为了破四种颠倒，故说四种观行，就是为了破众生的种种颠倒，认为这个色身呀，色身是我，认为色身这个有常等等，色身有我，从这些颠倒的这种执见，为了破这个执见，然后说了四种观行，观哪四种观行啊？就是观身无我，什么观行无常，观受是苦呀、啊，还是什么？就说是这就是所谓的四种观行，也就是四念处嘛，好像就是四念处嘛，就是四念处。就是为了破众生的这四种颠倒而说了这种苦空无常无我的这四种观行，那么这四种观行行此观矣，然后与身不着。哎，你通过这种方法，就通过这种苦无常无我、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角度，从这种观行的角度来对我们这个色身而不起执着，身不着矣，而后能学法身。故先说厌法，而后说法身，就是你只有对这个色身不执着了，哎，厌离身心了，然后后面才去说法身。这地方呀，就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我只跟你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只说这个，让你去厌离，这就是小乘的路子，直接走灰生灭智的路子。我不说法身的路子，这不是小乘所熟知的，这不是小乘所关心的。小乘不关心这个，小乘只关心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出头。所以说是这地方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呢，我不只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维摩诘经啊，它是大乘经典，它是究竟了义的经典，它不说这个，不光是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还说什么呀？还说法身，就是为什么前面还要说苦空无常无我呢？就是破你这个四种颠倒见，破你这个四种行，用这种四种行观来破你的这个四种颠倒见，破了你这四种颠倒见之后，你才会对这个色身不会去产生执着。你光不产生执着还不行呀，还要认知到法身，还要熟知法身，通过用法有认识，从这个法身的这个角度，从法身大师的角度，从这个究竟涅槃无余涅槃的角度来说以后的路，所以说这法身的这种说法是为大乘行人而说，所以说说外身不净，说外四行观，说外心不净，然后后面就开始说了，哎，这应该学习这个学习这个既然是这个我们的色身有这种种的弊端啊，那我们应该学如来身，学如来身，这就是后面紧接着的说法。所以说故先说厌法身而后说法身，就是先说这个厌离这些东西啊，厌离这个色身啊，不执着这个色身，后面才能说到这个法身，就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有妄念死透了，我这时候才能给你指出来，哦，这不光要死透啊，还有寥寥分明的临知之心在，这地方才是不，这地方就不能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了，这地方就要说什么呀？这是真常，这是常乐我净法身四德，到这地方才说，就说是你只有妄想打死了，你这个法身才能活起来。就是从这个角度也不光是说法的角度，就是修行的角度也是如此，所以说先说身不净，后面才说法身。所以说是是身不净，秽物充满，就是僧肇说是三十六物充满其体，三十六物就说是什么发呀、毛呀、这个骨髓呀、什么精液啊、乱七八糟的血液啊，这些东西就总共有36种吧，就是这些都是污秽不开的，哎，后面还有一点就是从这个苦啊病的角度来说这个，又打了一些比方，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先说到这儿吧，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这些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袁师兄。
好，我们这稍微等一会儿，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从修行上的也可以问齐老师。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经文，看看还有啥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再跟师兄交流交流。我们再等个几秒钟。
就是这个经文呀，其实很简单，我应该把这个经文今天说的这些经文，我再贴一遍，然后就是整个通读一下，通读一下就说是这个经文通读下来，其实意思很明白，很明白。你要说是非要看经节呀、学经呀，那就是参考各个注解，它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其实这个话呀，我们都能读懂，我们都能读懂，就是直接你读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去非要去看经节或者什么。看经典或者什么，就是直接读这个经文，就是世生无主为如地，世生无我为如火，世生无寿为如风，世生无人为如水，世生不识四大为家，世生为空离我所，世生无知如草木瓦砾，世生无作风力所转，世生不净秽物充满。哎，这读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袁世勋贴了36物呀，就说是凡夫有36物，分为3类，外向12，发毛爪齿，这是什么呀？这个不认识。泪眼垂直腻垢汗，二身气有12，是皮肤血肉经脉骨髓仿膏脑膜。内海12，就是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身脏熟脏赤苔白苔。哎，这就是所说的36种秽物啊。嗯，这也再没有什么了。再没有什么，我就说白了。
好，看来师兄呢也没啥问题，这一段也确实也算文字很直白，大家看了就能知道说的是啥。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五继续维摩经的学习，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参加。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老师的积极参与，各位师兄们辛苦，师兄。